您现在收听的是《Carry the World》，凯瑞全世界。
欢迎回到节目上，我是 Carry。还记得我们前面几集有聊到英国打工度假的事，那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来聊聊他的邻居，就是爱尔兰，就是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因为在爱尔兰他也有打工度假嘛。那我今天就邀请到我的同学宛如来跟我分享他在爱尔兰打工度假的故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宛如。
诶，那宛如，我想问一下说，你那时候为什么会选择爱尔兰啊？因为怎么讲，很多人都会以英国为第一个目标嘛，怎么会想要去爱尔兰做打工度假？
说真的，会去爱尔兰，就是自己有要去打工度假这个想法之后，自己就排除了一些亚洲的国家，然后都以英语系国家为主，然后再从中就是我其实就是从加拿大、爱尔兰、英国跟纽西兰选。那当然就是在我抽签的过程中，加拿大当然就没有中，英国也抽了两次没中，那纽西兰的话刚好时间没对上，那就最后真的就是爱尔兰选了我。
所以那个爱尔兰他是随便就申请就会上吗？
没有，他也是要申登记制的方式。就是他会在公告的时间开放登记，然后就是你要在看你是不是在前400个里面，因为爱尔兰每年只能400个名额。
那他会像可能其他国家，像纽西兰他是网页嘛，然后那时候一开放就会网页就会死档，然后就抢不到。那爱尔兰有那么竞争吗？
爱尔兰的话的确在我后面那一年蛮竞争的。那我这一年我是2018申请的。这一年就是刚好有一点小差错，就是承办负责人他就是让大家先抢先可以先登记，可是没有想到他没有公告可以公告的时间
啊，
所以我就是那个就是抢先登记的人，但是那些原本就是一开始在等待去爱尔兰要登记等开放时间的人就没有，很多人就是那一年因为没公告，所以他就没有在那一年抽到
哦，所以他。那一年你是2019年抽的吗？
2018年抽。
是2018年抽。所以你2018年的时候他没有公告就是开放的时间。
对，他有点算是有人寄信问说那个负责人说那什么时候开放，然后接着承办可能就回信说诶你可以先来跟我登记。结果殊不知这个讯息出来之后，我们这些知道讯息的人就开始登记，反而那些一直在关注官方的人就没有注意到。
所以他们官方就是没有放消息出来。
对，其实爱尔兰的消息一直以来我觉得都算是信箱联系，它比较没有一个平台的感觉。可是在我后面那一年之后就有做改变，所以变成说我那一年大概是1/5的机遇才能去爱尔兰。
哦，就是一开放然后就大家去抢这样。
对，那一年。
所以爱尔兰到后来就会变成大家就是时间一到然后大家就冲上去网页。是冲上去寄信给那个承办人。
对，是用 email 的方式，很特别。
那个承办人是他算台湾的这边的吗？
是台湾这边的人，然后但是有在接洽，就是应该说跟爱尔兰政府有在接洽，然后只要是台湾跟爱尔兰的打工度假这件事情来说是他负责的。
因为我记得没说那个叫好像蔡小姐，所以全部都是他主筹，
没有错，
所以只要就出了点问题就可能要再询问他这样。
对，但我只能说我们台湾这个国家比较小，所以呢在行政作业上还是有一两次的疏忽。我知道我的后面那一届的人中间还遇到就是国家不小心写成对岸了，所以大家的那个签证就是被可以拿的那张签证就是又重新退回去爱尔兰政府重新写。
爱尔兰那边发的写成中国还是？
对，就是如此。
哦，这么是全部人都受影响？
对，可是其实大家从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知道欧洲的效率跟就是他们的做事方式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瑕疵错误吧，可是可能他们那边就是很多这种行政的错误。
所以那一年就是整个签护照，
我的后一年，
你的后一年就护照全部东西都全部丢回爱尔兰，
签证寄回去，
然后就全新寄回来这样。
对，等于说我的后一年的人就是都比往年晚一点点收到签证。
那台湾这边就是只有那个窗口吗？还是他有一个办事处？
就只有这个窗口，
就只是他也没有实体的一个地点。
他有一个实体地点，但那个实体地点是出版社。 所以我只能说台湾跟爱尔兰的打工度假这件事情来说，
就是没有很热络，
没有像澳洲或者是英国加拿大这么体制这么完整，对，
它就是有点类似半官方感觉，没有到很正式。
欸，包含你在准备资料看资料的时候，其实我认真说爱尔兰在网络上可以找到资料，就是打工度假资料真的很快就可以看完了。
没有几个人分享这样。
真的因为去的人少，所以自然而然能会介绍的人也会少。
我记得没错的话爱尔兰好像是400个吧。
对 ,400 个。
就应该算不多也不少吧。
不多也不少，但是会分享，毕竟如果跟澳洲比起来，去的人跟会分享的人，那比数一定有落差。所以其实我到后来在看爱尔兰的资料，我都是看香港人写的资料，或是马来西亚人写的资料。
哦，台湾人没什么人写。
台湾还是有，但是就是大概手指头四五个数得出来吧，就是能看的资料的代表人物。
那你刚刚说，就是你去抽爱尔兰。是很多地方都没抽到吗？
对，那一年加拿大就从也等了快半年的时间，然后就陆续他们开始抽嘛，就没有中。那英国就是很两次，一年有两次，一抽就知道有没有。
所以你那时候在爱尔兰遇到也都是这样的。
爱尔兰，我认真说，八成九成的人都是因为英国没抽中，这是我们大家聊天会发现的一个趋势
就是大家想要去欧洲，然后第一个首选就是抽英国，
真的是英国，
然后英国就是太难抽了。
对，所以我觉得 Mandy 非常的幸运，
他好像第一次就抽到了。
对啊，真的是拼人品，你知道吗？
因为我自己也抽了两三次也都抽不到。
他真的不好抽，可是其实我去了爱尔兰之后，我觉得爱尔兰物价比英国低一点，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那你前面有提到说就是爱尔兰资讯就很少嘛，就搜寻量很少，那你那时候是怎么去可能办一些税啊账户啊，就银行账号或者找工作这样？
基本观念其实那时候我觉得台湾人还是很热心，因为那时候我要出发之前我参加了两场都是从爱尔兰回来台湾的台湾人办的那个分享聚会。
有台湾人自己就是自己
对，就是可能在背包客栈然后开放聚会型的，然后就是他们像讲座的方式，然后他们就分享，然后可以提供资讯。那当然就是背包客栈啊，我像我刚刚提到就是打爱尔兰打工度假的那几会出来的前几名那些部落客都看完，然后想要再看细一点，其实你慢慢从 FB 打关键字其实都可以找到香港人写的或是马来西亚人写的文，因为毕竟他们写的文字都是中文，所以对我来说那时候其实大概看的内容很快就看完，所以请大概知道去那边就是要处理税号啊银行啊还有居留证的问题，就是基本的文件这些东西大家在网络上都写的蛮清楚的了。
对，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之前有听你讲过，我记得你说办这些东西啊好像比起其他国家就花了更长的时间。
我不知道是不是欧洲国家都这样，因为我对英国或是其他国家不确定，但我的确光我自己办居留证税号银行账户我就花三个月的时间。
你是说在完全没工作的情况下？
我蛮幸运，我有找到，因为其实这我刚刚提到的税号跟银行账户这些都需要有工作的状况下有公司帮你开出的信你才能做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还没找到工作你就不能办这些东西。
没有错，所以你只能去那边你就只能办居留证然后打黑工的方式。
可是重点是你是一个怎么讲短暂居留人，你要先怎么找到第一份工作都是一个问题。
对，但我后来是在那个 LINE 的群组 FB 群组这样找到工作的，所以而且那边的风俗民情是喜欢台湾人介绍台湾人这件事情，所以只要你在群组上有看到台湾人 PO 讯息，其实你只要有去接洽然后也把握就是投履历的时间这些的，其实是可以找到工作的。
可是那这样有办法找到类似当地人跟白人的工作的机会吗？
我觉得还是有，可是因为我自己蛮清楚我去一年玩就是想要以旅游为主，所以我就没有那么认真在找跟白人的工作，那 什么他们的 Indeed 啊，这些都是可以找得到的。
就如果你有技术的话，
对，
就你还是有办法找到。
对啊，像而且我认真说，其实台湾，因为他那边其实是爱尔兰是欧洲的矽谷的地方，所以其实很多有 IT 背景的人或是医护背景的人其实是很吃香，是有可能找到在过去的。然后又加上其实因为杜布林那边我的区域是在商业区，我的工作餐厅是在商业区，所以其实那边就很多 Google 啊 FB 啊然后啊 Facebook 啊他们 Apple 啊他们的 Indeed 的这些的欧洲总部都在我那一区。
你说那些科技大厂都设在
都在首都
杜布林那边。
对，所以其实又加上全球高龄化的关系，所以医护背景的人去那边其实是可以很快找到工作的。
所以哦，所以你有相关专业的话，在那边其实找高科技的工作是算有机会。
对，我觉得是有机会。
可爱尔兰签证没有什么限制吗？
爱尔兰签证吗？
因为像纽西兰或澳洲都有可能三个月六个月就要换一个老板的限制这样。
哦，爱尔兰就没有限制。爱尔兰就是你拿到居留证这一年你要不要换工作或者是这些都是还好的。可是因为它卡着很麻烦，是我刚刚提到的是你拿到居留证你还要拿到雇主信去办税号，所以变成说其实你第一份工作有时候可能会卡很久。
哦，你可能会被那个工作绑住。
对，因为你就是一些，因为它麻烦是我刚刚提到税号这些东西呢，我们还没拿到税号之前我们的薪水是要被扣一半紧急税的。
啊，
是直到我们拿到税号，公司拿到我们的编号，他那个爱尔兰政府才会把这个一直在扣你一半的薪资亏到你公司那边，公司再退给你。
哦，他是怕你逃跑，然后就可能有这种规定之类的。
嗯，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逃跑，只不过他们的税后是这样的机制，所以其实刚去的大家都会为了紧急税很就是会过得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你就是被你的薪水每虽然他们是周薪，但每周的一半薪资你就是被扣走，然后接下来你的薪资还要去缴房租啊。
所以等于你前三个月就是只有半薪的状况。
没有错，就是要让他们的行政效率这么差才会到三个月，
然后前三个月就过得很拮据。
然后银行的部分也是啊，银行其实就是拼人品，真的很拼人品。就是我有认识的可能去了七八次才办到银行账户，然后像我自己就大概办了，我大概跑了三家银行我才成功。
他们会说什么？
他们就是要先预约，所以他先看你的资料有没有符合，就是他可能要你有你家地址的信件。可是那可能你想想，如果有些人一开始去都是住
背包客
栈，所以他其实住宿地不是等于后期的住宿地，他其实还要再花公司帮他开一个雇主信，说证明他现在住的地方。这些都还是你找到白工的状况下，他才有办法开信给你，然后你去预约银行的位置，然后他可能预约完是一个月后，一个礼拜后、两个礼拜后，你才能到他们的银行再去办账户。
哦，所以如果你是走完全合法正常的阶段，你这些弄起来大概就要到真的两三个月。
也有人差不多一个月、两个月就可以完成，但我只能说真的很拼人品，因为我自己居留证就被扣，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办到而已。
居留证是你入境的时候才开始办的吗？
哦。我在台湾的时候，就是出发的前一个月，我就要先在他们的网站里面去预约。每天到那个时间，你就是要刷，然后去抢位置，因为他们每天就是固定多少人可以去抢这个去预约的位置。然后你是跟全球的人去抢这些去他们那边办居留证的时间。
然后是预约现场的吗？
预约啊，然后所以我就是在台湾的时候我就先预约一个月后到爱尔兰的那个时间办居留证。
然后又很难抢。
对，然后你想想，如果你拿到居留证哦，像我室友就是被扣住，我室友就是他那时候我们还没找到固定住宿，所以他填的其实是我们 Airbnb 的住地址，导致他后来要去办银行账户或是办税号的时候他的地址不是正确的。
那个都不能再改，
那个都要再拜托你的雇主帮你开你这个人住这里的地址证明。
哦，这很麻烦欸。
对，所以其实你一开始找住宿你也不可能先订，因为为了防诈骗大家也不可能先在台湾就已经订住宿了。
而且搞不好你工作可能又会换地方。
对，所以我光这样等待，我就即便 工作，其实工作也没有到很累，但是就会你会因为这样的关系，你可能如果有人一开始就遇到不是喜欢的工作，可是他真的可能因为为了办这些东西，他
就是先忍下来，甚至去打黑工。
打黑工你就没有税号跟
打黑工就
银行账户了。
OK OK。
可是你要想想，你就是在那边就等现金交易，你没办法，就是像我们可能去德国玩或者去欧盟国家玩的时候，你就直接拿爱尔兰的银行卡去刷。
因为你就是没有正式的身份，
你就只能一直在跟人家用现金交易的方式。所以其实黑工的确会让你不用扣税扣的比较多，可是相对的麻烦就是在你可能去旅游的时候，你可能即使你要回来的时候，你身上都是一堆都是现金。对，
所以黑工，你刚刚讲到黑工，那黑工那边你刚刚提到那边都是以科技业为，就是有很多科技业嘛。
对，
那除了科技业以外，就正常打工度假如果没有科技业的背景，会去那边会找什么样的算是工作？
我身边朋友像包含我，就是在餐厅、咖啡厅，或是在超市，或是在美甲店，在做服务业类型的。那台湾我觉得以我们台湾人来说，能做的就是餐饮业。那你可能大家会想到销售业也是有可能的。那销售业其实你还是要看一下，因为可能随着因为中国人变多，他们真的会一个柜或两个柜，他们还是会应征亚洲脸孔的人。可能大部分可能你像是有点像台湾的屈臣氏或者是那种的美妆店，布尺或是 Penny's 这种服装店啊，他们还是会比较希望选欧洲脸孔的人。
哦，就是看起来比较 local 的人。嗯、
对，因为他们当其实在那边的说。东欧人跟南美洲的人其实也蛮多的，在都柏林其实爱尔兰人不算多。
南美为什么会有南美人？
因为以前2008年那时候什么很经济，那时候大家
金融风暴，
对不对？那个时期，在那个之前，大部分都东欧人跟南美洲人都会到那边去做工作嘛，所以其实在爱尔兰这样的族群，其实去爱尔兰的倾向也是比较多的。
哦，所以他们不会去英国吗？
不会去英国，应该也是会有。
哦，就是主要散在这几个国家这样。
对，所以你想想，跟你竞争的，你光你的销，在做服务业来说，你的竞争对手就有东欧人跟南美洲人跟你竞争。然后，好，以餐可能在餐厅业的话，你就跟马来西亚人、韩国人、日本人、中国人在竞争。那以那边的酒吧文化来说，其实韩国人在那边比较多。
哦，韩国人，
韩国人反而是
不是爱尔兰吗？
不是哦，反而不是哦。
因为爱尔兰不是有名是什么爱尔兰啤酒吗？
跟而且包括他们 bartender 都很多都是欧洲人，有些很多都是意大利人过来的，所以其实，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其实是蛮多都是外来族群的。
哦，他算也是一个算移民国家吧？
对，然后而且你想想，在英文优势来说，我们一定会输香港人。但像因为香港又会中文又会英文的这样趋势，所以你在餐厅其实你会竞争的真的是马来西亚跟香港人啦。
你刚才说就竞争这么激烈，那你那时候是怎么找到工作？
哦，我真的就是靠 LINE 群组里面，然后有台湾人分享说他待的餐厅有缺工作，那我就去应征了。欸，可是像我朋友在去应征的时候，他也想去果汁店工作，可是他老板就跟他说，欸，应该说他应征的那个老板跟他说，他不要亚洲脸孔，他要欧洲脸孔。
这么直接？
很直接，就很直接跟他说。所以我朋友那时候应征果汁店没中，后来又去应征超市才中。
啊，就是在地那种，可能像全联这种 local 超市。
因为他待的，应该说我是在一个在爱尔兰里面市占率蛮高的一个华人亚洲超市里面出来的餐厅品牌打工，那他刚好就是在那一个的超市部打工。对，然后我只能说我们的亚洲脸孔其实因为随着中国很多人去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是有我们的优势在，因为我们会中文。但的确你可能要选的比较需要真的要看，我觉得真的要看老板，有些老板真的就是要欧洲脸孔，
就是要看他们的算客户，
他们的品牌调性。
就是如果是比较欧洲品牌，可能他就需要比较欧洲脸孔的。
对， 还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啦。而且那我们附近其实有一个就是他们的算是贵族百货叫 Brown Thomas， 里面的话其实就是你会发现每一柜几乎都有中国应该说亚洲脸孔的人。
哦，你说同那些员工都会有亚洲脸孔？
对，因为他们那个地方买名牌的地方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所以还是有这个趋势。
其实跟英国有点像，欸，就是会有一些高级精品业都是会有很多会讲中文的。
对，然后像是Outlet， 我们可能我们首都都柏林附近有一个 Outlet， 就是购物村，其实他们也蛮需要，那也是蛮像是去爱尔兰很多会台湾人会去的地方，因为在那边工作的话他们也是大量需要的会中文的人。可是你可能要考虑一下，就是你如果想要在那边能够稍微有一两个台湾的同事就是可以跟你聊天的话，可能要看贵，因为有些品牌就是只求一个，
哦，就没有，就只需要一个会讲中文的而已。
对，所以你就是如果在适应同事这件事情可能就是要再多考虑一下。因为我有问到，是因为我那时候去购物村购物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也遇到是台湾人在那边工作，然后他在 The North Face 里面工作，然后他就说到说，我说那很好啊，那你的同事很多外国人，你都可以练英文。但他说你跟外国人工作有的缺点就是你可能会遇到，就是因为他们不爱工作，所以你拿到的班可能大家在抢班的过程中你的班次会比较差。
哦，可是他们不会协商吗？
会协商，可是那就可能
就欺负亚洲人吗？
我觉得沟通方式可能，或者是话可能还是会有什么学长学，就是谁先来后到的状态吧，
就是老鸟跟菜鸟。
对，然后的确他说就是这是他跟他外国同事相处他遇到的问题。但有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在兰蔻里面，他是觉得还 OK， 倒是还好。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不管在哪里，跟包含跟在台湾工作一样，一定有好的同事跟不好的同事。
所以他这样也不算，他算是歧视吗？应该也不算。
没有歧视吧，应该就是说他们没有那么像台湾那么会愿意这么随和，他们会比较勇于表达自己
啊，就是我想要什么就直接表达出来。
对，可能对台湾来说是协调方式。
对，就是可能我让一点你让一点，然后大家都好过。
对，他们就是比较勇于表达自己，我就是想要这样的班次或什么的。所以我觉得风俗民情不一样。
那你这样会就有点不适应吗？
我
的可你那个还好，你那是
我在港式餐厅。
哦，港式餐厅就比较亚洲人就还好。
我应该说我们内场会讲中文，也会讲英文，因为我有同事只会讲英文，就是他虽然是华人，但是他是从小在那边长大的华人，所以他只会讲英文，所以我等于跟他说话的时候得说英文。但是我的客人大概七八成都是外国人，那时候我也会选择留下在这个份工作，其实也是为了因为办税号那些办太久了，我先在这个公司待着。
哦，所以那时候你在那边待了多久？
我待了半年。
哦，你待了半年，然后你那个税号大概多久下来？三个月吗？
三个月。
所以你一开始就被绑，然后绑到三个月之后才下来。然后你没有想过要换公司？
那时候我就想说边看边选，因为其实你随着你的签证越来越短，你也会考虑到你之后求职的问题。因为我们打工度假签只有一年，不像英国有两年，所以你要考虑你后面的只剩六个月会不会有人要啊什么这些，你就会卡在这样的状态。对，
那台湾人大部分你说去那边都是做服务业嘛，那还会做很其他相关的
就
其他产业啊，类似
其他产业。我认识的是当保姆。欸，
哦，当保姆。你是说那个叫 AU Pair？
对， AU Pair
就是去别人家里去帮他照顾小孩的那种计划。
对，他其实我有遇到是，我遇到的朋友是在外国人家庭，他就说他们就是外国人餐厅家庭，他是真的很清楚，会告诉你说什么时候是你休息时间，什么时候不是，是会比较清楚。但其实台湾人随着那边比较开始有变多，其实你会遇到中国家庭或是台湾家庭也会找 AU Pair。那当然这些 AU Pair 就是你是住在他们家，所以你自己也要认真的在要去之前跟他谈好条件。
所以 AU Pair 是像打工换宿吗？
某个程度是，然后你的工作内容就是要跟你的雇主讨论。
那他会给你钱吗？
他会给你钱，但很尴尬，就是 你要想，如果你是打工度假的方式，但是你又没有先去做，你没有先去读语言学校的话，其实你的银行是办不下来的哦。
没有读哦，你如果没有工作，或者是没有去读语言学校，
对，因为语言学校才可以用学生的身份去申请账户
啊。所以如果你一开始一下飞机就马上去做 AU Pair， 你会没办法办这些后续的手续。
对，因为大部分打工度假签这件事情，保姆一直是在灰色地带
哦，就是他没有一个正式的明文规定，他也不算一个公司行号，所以他开的那个证明也是也不算银行会认可的，
因为他就是一个家庭，你知道吗？等于说，
等于说你也不能拿这个当过渡期。
对，但其实我有朋友是因为他在那边语言学校读书，所以他在那边当 AU Pair 是非常刚好的，他省房租，然后又是在他课后其他时间照顾小孩，所以他又有基本的钱收入可以维持他平常的生活。
哦，所以在爱尔兰做 AU Pair 的人多吗？
多吗？我觉得不会到很多，可是还是有一部分，我觉得不管每个国家打工度假，大家都是 一小群人会去当 AU Pair。
可是因为我知道 AU Pair 它是在欧洲才比较盛行嘛，我觉得在纽澳好像还好。
纽澳还好吗？
我记得纽澳好像还好，我记得好像欧洲比较流行一点。
我的确，我不能说我自己在群组或者在 Facebook 里面看，真的蛮比较，大概半年就会看到至少有一篇 AU Pair 招募的文章啦。
哦，就是可能上一个小帮手走了，然后
包含我的房东也会，我那时候的房东太太也会问我说，问我们要不要去当保姆等等这些。可是因为就是中国人，所以他们资讯就是这样的互相传，
哦，就是互相算口耳相传，然后直接丢过去，
就知道哎，你家有新的，因为我的房东是中国人，你如果他知道你们家是有新来的人，他们就会顺便丢讯息说你问他要不要来做这份工作。所以其实在爱尔兰我觉得都是口耳相传的方式在介绍工作或者是得到资讯。欸，
我觉得应该是那边华人圈子本来就很小了，
是真的蛮小
的。
对，
你在都柏林的华人圈子就是可能会互相认识这样吗？
我觉得会，可是因为还好我自己工作的地方不在中国城，所以呢，
哦，都柏林也有中国城。
应该说那条街都是中国人会去吃饭的地方，就是比较多中文字的地方那一条街，因为也没有到像英国这么大的区域，你知道吗？然后就是都是那一条街而已。然后只是因为我那时候会选择我自己在餐厅工作，是因为我希望自己工作上手可以快一点，所以我让我的内场可能是用中文英文就可以沟通，但我的客人因为我在商业区，所以可以七八成都是外国人，我还可以稍微说到英文的机会。
嗯，
对，然后又加上，公司是少数当地少数的华人老板白工工作，所以我就待下来了。
少数什么意思？
少数像我刚刚说的中国那一条街，基本上蛮多都是黑工，
好像全世界都差不多。
黑工跟灰工，灰工的话就是政府知道你，但是不知道你做那么长的时数。
啊，可是钱是给正常的吗？
钱是给正常不一定哦。
没有报税，但是可能薪水是正常的。
要看老板。我觉得全世界打工度假大家的黑工都是这样，
就是有点没有报税，然后就两边都不想报税。
可是我跟你说，我的同事马来西亚人，在他们来说，他们是真的比较容易去打黑工的一群人。因为我听他说马来西亚人的话是没有打，应该说他们有打工度假签，可是他们打工度假签是很难拿到的。
其实我记得马来西亚是不是没有爱尔兰啊？
没有爱尔兰哦，对，他们应该说他们大部分我在那边遇到的马来西亚人工作的马来西亚人，要么就是拿工作签，但那是少数，大多数都是用学生签去工作的。
对，因为我记得马来西亚好像就是纽澳嘛，法国就是。
他们真的很少，
就国家很少啊。
然后他说爱尔兰有打工度假签，可是都是一个可能要大学毕业啊，就是条件是很多的人，
就学历很高
才能到打工度假。
台湾就是随便丢。
我只能说在台湾，我觉得台湾真的对外的资源算蛮多的，虽然我们还是很努力在这一块，可是我只能说我觉得外交部也很认真在帮我们，算是谈到这些东西。
因为我很多国家像中国他们好像也要考雅思，好像 5.5 还是6才可以去澳洲。
没有错。
然后马来西亚也要大学毕业吧，我这才可以去。
条件设很
就很高。
然后不像我们台湾，因为我真的去那边，我有深刻感受到，包含我的同事有中国人，也有香港人，也有马来西亚人，我真的感受到他们很多都是为了生活而过去，而努力工作要寄钱回家的人。我们这些台湾人就呈现一个我有选择的状态，我才去这个国家玩，或者是这个去这个国家工作。工作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并不代表是我像他们就是可能花很多时间都在工作上，
就是才有办法出去到这个地方。
对，
然后我们是就是来
这里玩的，我们是选择之下才出来的，所以他们都觉得我们台湾人去打工度假都蛮开心的，然后很自由自在的状态。的确，这是我感受到的，就是他们比起他们，我们真的是幸福比较多。
因为光是澳洲就是没有名额限制啊，基本上对台湾来说，已经是你想去就可以去的东西了。
对，真的是蛮幸福的。而且又加上我这些同事，像马来西亚的同事他因为是学生阶，所以他被扣的税比我多个。
学生是先扣的税更重？
更重，因为他其实不太能打工，然后他也被绑定说他们的可以打工的时数是我们的一半。
我跟你说，大概20小时嘛。
对对对对对。
那你们他税扣多少？
税扣多少？我只能说大概。我知道我的马来西亚同事，他说他赚4周，有1周都知道拿去扣税的。
哦，这样很重欸。
对对对，然后像我自己算一算，大概1/8而已吧。
哦，你自己被扣的税
1/8或1/6，因为我自己没有很认真算这一块，因为我觉得，因为以时薪来说，因为在餐厅工作，所以其实我吃的已经蛮省了，基本上没有到很多。
所以就是赚多少就算，就是放给他去。
对，而且他们税收有分3种，学生签的人就要被扣2种，然后我们是打工度假签的人，我们虽然被扣2种，可是我们有一种，其中一种是等你回到台湾还可以申请退税退下来。
哦，就是，
所以我们只有被扣1个税而已。
啊，就是类似那种可能老年年金，然后之后回来可能可以退的那种。
对，他应该说他是一年一年的年退，所以我可能。我今年去嘛，那我可能明年就可以退那一笔那时候被扣的税。
哦，那这样，
所以其实台湾真的算是谈到蛮好的福，我觉得在台湾打工度假前去爱尔兰这件事情谈到福利，我觉得还不错。
嗯，
可是我觉得，因为同时我有一个朋友是澳洲打工度假完之后，他又来爱尔兰打工度假，他就是有觉得有落差哦。
嗯，
他觉得澳洲真的是，
哦，澳洲真的是，
可能一次处理完很快。然后处理完很快以外，就是税收没有那么复杂等等。
因为澳洲太多背包客了，也不能这样说。
对，
就是澳洲已经处理过太多这种杂事了。
对，但是就是当然，在爱尔兰就看，我就看你想要的是什么。那我当时想要的就是我能够换一个地方生活，然后能够在英语系国家，然后又能在我如果有限的时间内，我可以去欧洲国家玩一玩。是我当时去想法，
所以你平常的生活就是假日都会跑出去玩这样，
就可能去附近的像城市啊去绕绕，或者是在都柏林里面，就是其实很多区域就是四处乱绕。可是因为我只去半年，所以我觉得很可惜。
可是爱尔兰有什么好玩？因为我自己其实对爱尔兰超不熟，我知道他在英国旁边嘛，然后知道他首都是都柏林，
对，
然后就没了。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只能说很多欧洲的美景大家都说在爱尔兰，可是其实我自己在去的时候，我某个程度有觉得它很像台湾，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自然美景也更强。然后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去体验当地生活啦。
所以爱尔兰那边当地有什么比较有名的
酒吧文化？因为我们的餐厅，因为我们在商业区，我们对面都是酒吧，整个就是区就是酒吧区，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哦，因为我们是固定礼拜四发薪，所以礼拜四晚上是最多外国人、最多客人的时候，大家都是发薪要喝酒啦。而且他们是可以站着喝酒，就是跟英国一样，就是不一定要坐着，但是他们就是要喝一杯。对他们来说，那边的饮料、那边的酒吧就是像我们台湾饮料店这么多。
哦，我大概知道，欧美好像都差不多是这样吧，就是一堆酒吧。然后大家就在那边站着喝酒啊，然后打撞球啊，然后聊天。
那边真的是算喝的蛮疯的。
爱尔兰啤酒我记得蛮
有名的、
啊、蛮有名的啊，
对，
然后就配那个炸鱼薯条啊，
对，跟应该说跟英国就一样我只能说他们能吃的东西也都差不多就那样、
啊、你说爱尔兰跟英国吃的东西文化都差不多
一样啊，因为他以前毕竟是英国统治的，所以包含什么大家看到在英国看到双层巴士，在爱尔兰也是双层巴士
爱尔兰有双层巴士，
就是双层巴士只是换个颜色而已、
啊、真的吗？是什么颜色？
黄色
是假的？
对，
好奇特哦。
而且想到公厕，我觉得他们我们刚去的时候，我们一群台湾人也有讨论一下到底为什么他们对于像我们台湾可能在平常都会捡树木，对不对？
对, 對, 對，
就是平常道路上他们的树木是不捡的、欸、他们的你可能坐公车坐就啪啪啪声音，就是树木被打、
哦、
就是
车会
直接撞树木，然后可能你过明天你在走这个路线发现同一个地方没有啪的声音，是因为已经打歪了就是我们在台湾人自己在台湾年夜饭的时间，我们刚好相聚的时候聊到一个很奇特的场景，
就是他们大马路那种树都不捡，
他们就是让他们自己就是让他自己
让车去撞那个树叶、嗯、
对，我原本还一度想要录起来，可是真的是可能打了一整天，隔天那个树木已经被打歪了，已经没有那个声音了、
欸、可是那如果双层巴士怎么办？
就是那如果你坐最前面就感受到树木啪声音
好特别哦。
对，我也觉得他们怎么没有像他们蛮崇尚自然的吧那的确爱尔兰的话我想说是大概欧洲你期待的建筑啊这些在爱尔兰一点特色真的比较没有，但是再说自然景观这一块的话真的是都柏林比较有应该说在爱尔兰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包含就是欧洲人他们自己也会很喜欢来爱尔兰，就是去他们的什么山脉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海滩
去
比较属于户外活动、
哦、所以那边天气如何啊？
就是可能我曾经遇到就是大概30分钟前下冰雹
啊，
下冰雹，然后下一下之后大概过没多久又放晴天，放晴天之后彩虹就出来了，这大概我曾经最短20分钟是这样的情境，就下冰雹下雨然后就很快就转晴了，
所以他那边天气变化蛮大，
而且但是大家在那边其实也是不撑伞的，因为风太大了。
是多有比台湾大吗？
当然哦，一定的，因为他那时候大家呈现就是可能风吹你雨伞就会吹坏，你知道吗？可是所以大家后来其实你在那边会发现是大家都是穿外的防水外套
啊、哦，就是穿那种 Gore-Tex 防水外套，然后就完全不撑伞。
对，就是蛮长，因为我自己在那边其实后来也不撑伞，就是真的是穿防水外套就是 Gore-Tex 或是 The North Face 这样的外套。
那边纬度不是很高啊，这样风那么大不就有点冷？
嗯，对，就是有去那边是不是蛮容易感冒的，
因为我听很多人讲，不是网络上我看到有些人觉得去爱尔兰就很厌世，就是、
哦、因为一直在下雨然后又冷，
所以它跟英国的环境比较像。
我觉得很像，那我可是因为我去英国的时候是天气很好，所以我没有感受到英国天气不好的状态，因为我是趁去爱尔兰转机的过程中在英国玩一下再去的。
哦，反正爱尔兰也是就是又湿又冷然后风又大、
嗯、对，应该跟英国就是一样，因为毕竟两个就在隔壁而已，所以其实气候环境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生活就比较像，就可能放假就跑出去欧洲国家玩，
嗯，
然后平常就再回来，就基本上好像跟英国差不多。
但就很尴尬的是就是爱尔兰它其实上面有一块是属于英国领土，很妙的是很多英国爱尔兰的上面叫北爱尔兰、
哦、
北爱尔兰是属于英国领土的，
这个地理好像有教到
对，
就是英国它有苏格兰，
对，
然后其中一块是北爱尔兰，
对，
然后那时候想说爱尔兰那不是爱尔兰的吗？
对，然后而且其实很特别的是很多北爱尔兰其实要回他自己国家的时候是从
爱尔兰
回去的反而不是他们直接飞到北爱尔兰，是一堆都是先到那个爱尔兰的都柏林然后再搭火车回到他们自己的那个国家。
所以那你有进去北爱尔兰过吗？
我没有机会，因为我只待了半年我就回来了。
他我记得是很近吧，好像没多远。
很近啊，就是你就像我像刚刚说的搭个火车你就可以到了，
就类似可能台中到台北这样，
有点对，就没有到这么近，但是 就有点像欧洲一样，大家可能合比发，大家就可以一条路线就一次经过好多个国家，就像是这样。
酷。
对啊。
欸，那你前面有提到就是说爱尔兰跟英国环境就有点像嘛，那他们物价会差很多吗？
物价的话我觉得会比英国便宜个 80%， 欸，大概就是在英国 80% 的价钱吧，可能
哦，就是可能同样价格，但是一个是英镑，然后一个是欧元，
对，会便宜一点点，但我觉得没有差到太多。
你那时候住一周大概多多少？
我一周房租的话，我住雅房哦，雅房两个人一起住，
两个人一起住，
两个人一起住，两个人一起住，那一间就要850了啊！所以我等于说一个人分大概425欧，也要台币14000-15000哦，
这很贵欸，
很贵，而且我还是住在郊区哦。可是我跟你讲，同样的价钱，你可以选择住在都市，可是生活品质很差，可能就是八个人共用一个厕所，共用一个厨房。
可是我记得你刚才说一间双人房800多欧一个月。
对，那我在郊区，
这样小贵。因为我记得 Mindy 他有提到，他说好像就一个月大概5-6700英镑嘛。
可是5-6700英镑，
其实换算过来，算跟爱尔兰有点快相比差不多了。
对，我觉得跟英国差不多。会比英国好一点点，但没有到很，
就没有差很大。
对，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跟我室友决定要租在郊区，是因为我们不想要用一样的钱，因为其实我们住在郊区，我们还是要再负担交通费。可是我们觉得生活品质也蛮重要，不然你在外面工作也是蛮辛苦的。然后你回到家，你想想，你还要去跟人家排厕所啊，然后排厨房，因为打工度假人最爱自己煮饭吧？
对，省钱了。
对，你又要再排厕所这些。回来都已经累了，然后还要再等洗衣服。我觉得等洗衣服这件事情也是蛮累的。光我自己在我们住的那一天，因为我们透天，我们大概几个人啊？大概六个人哦。我们也偶尔还是要等一下对方洗衣服诶。可是你想想，你八个人的状态下，然后又共用一个厕所，那些什么东西都要等，其实你回到家是累的。
嗯，就是你还要跟别人，你下班之后已经很累了，你还要去跟别人 share，
对，
就是所有东西。
你花400多欧，然后在都市，在比较市区，可是你也是两个人分，等于说你是两人房，两人雅房的状态。那我们决定多花一点交通费到郊区，
就住宿品质好一点。
对，可是你要考虑，就是其实有些工作他会希望你做到11点、12点，像我刚刚说的，你要做的是黑工。那其实公司都会希望你待到大洋，那这个时间是没有公车的哦，所以你工作就
会。爱尔兰没有地铁吗？
爱尔兰是公车。
哦，爱尔兰是全公车，它没有捷运、地铁类似。
没有，而且它的交通非常的奇怪，就是它是放射状的，所以我要到我家可能十分钟路的地方，我们都会觉得哦，那应该会有别的公车会到，对不对？可是我们的路线是我们必须从我们家搭到市区，再从市区搭到那个旁边的小，
啊，就是类似那种八字形那种散开来的。
对，它是散发。
所以如果你要搭到，可能在你旁边，你要先搭到中间的点，然后再从中间的点搭回来，可能到另外一个点。
对，这是很麻烦的地方。可是那边你也是不太，大家有些人会，我知道在打工度假，大家会选择骑脚踏车。可是我觉得在我那边看交通的状况，我不觉得。骑脚踏车是安全的，
而且应该很冷吧？
很冷，然后就加上也跟英国一样，会有脚踏车要停放的问题啊。
哦，不能乱停吗？
可以乱停啊，但是你有可能也是会被，你要有位置可以停，你知道吗？就是毕竟它在市区
哦，所以也是不能乱丢的那种，有
也是要注意一下位置。那如果你停得太偏僻，你也会担心，当你取车的时候会不会遇到小屁孩？因为他们那边的小屁孩文化蛮严重的。
对啊，小屁孩。
对，就是那边的青少年其实是有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他其实对你做任何挑衅的行为的时候，你一旦反击，你有可能是会遇到，可能就是当如果这件事情送到警察局来说，你还是吃亏的，即便你先被打。
有这种事？
那边很保护青少年，16还18岁以下的青少年。所以其实在爱尔兰群组大家都会提倡说 就是男生尽量减少一个人的机会，然后也不要跟他们有多做接触，因为也有人就是可能小屁孩跟青少年跟他要借手机打电话，他就把他手机抢走了。其实我觉得这是应该说欧洲治安真的没有那么好，所以大家都要保护自己。
所以在爱尔兰治安也就是可能跟其他观光国家差不多。
我觉得差不多。然后我觉得男生很容易受到挑衅，所以其实去打工度假其实很常看到是被挑衅的都是男生。
可是那如果他主动来攻击你啊这些之类，你要怎么？
你只能逃开，就是
你就不能还手，或是
你不能还手，你还手可能会更复杂一点，因为警察他如果就是真的找警察来之后你是吃亏的。这我们当然会觉得莫名其妙，你知道吗？被挑衅，可是我们却不能反击，可是这是那边的一个保护青少年的。
这好像跟那个澳洲的原住民好像也是一样的，嗯、然后就是你不能攻击在地的人，
对，
然后你攻击他反而，因为他先挑衅你，你攻击他反而还是你错。
对，我之前还有看到我朋友说，就是他的朋友走在路上被青少年女生打巴掌，这是真的有的事情。然后或者是他青少年这一块是他们一直以来都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就其实某个程度台湾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啊，就是可能在某个阶段年龄层的时候，那一段大家是比较冲动一点的、
保护青，可是台湾也没有那么保护吧。
对，
应该说台湾会被送去那个什么，就可能
保护
管束所，不过你还最后还是会受到一些惩罚，就不会像他们这样。
对，他们那边都是青少年，就是蛮保护青少年的，所以大家的确到爱尔兰要注意一下这样的状态。
好，那我们谢谢今天宛如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爱尔兰打工度假资讯。虽然今年就是爱尔兰打工度假已经停止申请了，不过我觉得明年应该还是有机会，因为他爱尔兰每年是在10月公布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到明年2021年10月的时候，搞不好就是爱尔兰那边已经开放了，所以如果明年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去抽抽看。那因为爱尔兰现在非常的热门，所以要记得准时，通常会是在10月1号，可是因为爱尔兰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它每一年的制度其实都在变，搞不好到明年可能会直接变抽签制，也不是就是用寄信的，所以大家就是还要再继续去关注一下这个资讯。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是 Carry，
我是宛如，
我们下周三见，拜
拜。